你好，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北京的权特从来都不靠公告开场，他靠空白。一个军委副主席出国，照道理应该是通稿、画面、会见、回国、总结一条龙。但张又侠这一趟访俄，留下的是一串断裂的镜头。官方媒体罕见低调，回国时间不清，本人隐身十日，然后空军司令常丁球突然间没了，再然后空军被点名倒查采购，还将截止日期写到明年年中。你看似是反腐败，但在姚成的描绘里面，那个更加似是一场行刺失守后的报复性清算。你敢喐我，我就掀你整个系统的底。12月11号，中国知名政治学者刘君宁发表了一条消息，称现任空军司令员常丁球上将在军纪委监察委隔离审查期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在姚成的讲法里面，这个不是一宗普通的高官健康事件，而是一条带血的军内线索。姚成爆料并分析，他由中国大陆自己的渠道得到消息，常丁球的生死可能介入一次针对张又侠的暗杀行动。行动发生的时机正恰在张又侠出访俄罗斯回程回国途中这一段最容易被做手脚的时期。这里最关键的不是暗杀两个字，而是姚成用军中经验去保存那条看不见的路径专机。张又侠这种级别外访乘坐的往往是由空军系统掌握的军用专机。姚成说，张又侠乘坐的飞机由空军第34师管控，而在他的推理里面，常丁球虽然是空军司令，但未必能够真正把控第34师，因为第34师在张又侠手上。换句话说，想动手的人有动机有位置，但未必有所匙。于是故事的第一个戏剧性转折出现了，有人试图利用空中通道造局，但第34师这道门没按他们的指令打开，行动失守，反而将自己暴露在军纪系统或对手的枪嘴之下。姚成将这种失守后被快速处理的结局表述为，常丁球不单止是被约谈，而是在失守后被捕，最终毙命。所谓心肌梗塞去世，只是最后递给外界的一张体面收据。而张又侠为什么会隐身十日，在这条线的描绘里面，十日不是休息，是清场，将线路、后宫、护卫、指挥链全部重新钉死，不清场下一次就不一定失守。姚成讲述了前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经历，中共十七大召开的前一日，亦就是2006年，中共党魁胡锦涛同前党魁江泽民两人为未来的接班问题斗得激烈。胡锦涛想叫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接班，江泽民就想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接班。当年的五月初，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去了青岛，当胡锦涛乘坐中共最先进的一艘弹道驱逐舰到黄海视察北海舰队时，突然间两艘军舰同时向胡锦涛乘坐的导弹驱逐舰开火，打死驱逐舰上五名海军战士。胡锦涛乘坐的导弹驱逐舰上的人估计亦都没有意识到，有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谋杀中共最高领导人。于是惊慌失措之下，立即调转船舰，以发疯的速度带着胡锦涛急速驶离舰队演习海域，直到安全海域。为了避免再次被暗杀，胡锦涛换坐舰上的直升机，直接飞返青岛的刘亭军用机场，未作任何停留，亦都未敢返北京，直飞云南。江泽民听到汇报讲的是扫倒了一片，欣喜若狂，但是就继续打探胡锦涛的确实死讯，但没人知道确实消息。一个礼拜之后， 等将一切安排妥当，胡锦涛先至返回北京露面。新华社事后补发消息称，胡锦涛在5月11号至15号在云南考察，令江泽民空欢喜一场。紧接住2006年9月，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涉嫌挪用上海社保基金投资，被免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并立案审查。他被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而受命暗杀胡锦涛的海军司令张定发，在当年10月14号被官宣患病死亡。姚盛说，一个海军司令、军委委员既没有调研，亦都没有悼词。官方新华社、中共军部亦都当耳边风，只是海军自己的小报《人民海军报》2006年10月17号在头版刊出一个简讯，报道了张定发死亡的消息，连张相片都没有。两相对照，参与了政变未遂的军官都没有好的下场。将镜头拉回到12月22号的上将授衔仪式，表面上这个是一场例行的军中人士升职仪式，两名战区司令晋升上将，习近平授衔。但这场仪式的主角感不是习近平，而是流程控制权。仪式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文主持，而晋升命令由另外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习近平全程在场，但基本不主导，不讲话，此系必须到场，并按剧本走完过场。前中国媒体人姜伟平表示，张又侠在授衔仪式上，由之前的企住到现在的坐住，再到他的位置和合影细节，都好像有人将习近平推到台前走完形式。而真正的军权就在张友侠和中共元老帮手上。再向深一步推，这一场修衔和前面谋杀的描绘，在逻辑上能够构成一个闭环。如果张友侠确实遇过一次危险，他回来后最需要的不是宣传，而是用公开仪式宣示我还在，而且我能宣读命令。而习近平如果处于被动，他最需要的仍不是对白，而是要仪式更加以军委主席名义完成，将权力合法性的外壳维持住。于是你会见到的那种气氛肃杀，在描绘上就不单只是表情包，而是似一场刚刚流过血的拳斗后续。双方还是要站在同一张台边合影，但台底下的刀还未有收回去。接住第二个戏剧性转折就会出现，如果连授衔都好似压住演员，咁讲明军内嘅清洗已经唔系整顿，而系接管。接管最惊乜嘢？惊反扑。所以你会好自然咁翻转头理解，点解常丁球呢种级别嘅人会用猝死呢种方式离场？因为留住佢就等于留住一个能够反咬嘅口。现代人日日对住个 mon 超过6个钟，干眼症、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随时杀到，还有青光眼的风险。全球50多亿网民，60%以上对住个 mon 超过6个钟，93%有干眼风险。唔理佢，仲可能要使$3000去医角膜炎。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肤冷贴，日本制造。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薄荷清凉消炎，甘草帮你多啲分泌泪水，透过技术直达眼部，3分钟即刻亮浸浸，86%嘅用家都话中意，轻松咗。冇眼疾嘅朋友，一个礼拜贴2到3次，远离眼疾。有问题嘅，夜晚贴6片，有6到8个钟滋养眼睛。日头贴2到4片，帮你舒缓干眼症、眼干涩和飞蚊症，用于防青光眼。每日半杯咖啡的价钱，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95折优惠。12月15号，中共军方在军队采购网上 发布了关于征集空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公告看上去是反腐败、征集违规采购线索、世道需求编制、评审、履约、招标代理、网采流程，截至时间拉到2026年6月30号。但这个更加似是军内释放的一个信号弹，空军被点名了。姚胜认为这个是张游侠遇到暗杀后愤怒到极致的表现。这份公告就有三层功能，每一层都够了。第一层献底，暗杀如果失手，单处理一个人不够，因为一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关系网，机务、警卫、航线、指挥、合作。采购腐败就是最容易将整条链全部一起歼灭的入口。你不需要公开讲暗杀，只要讲钱和装备，整个系统就会自己爆出人名。第二层封口，你不服，你觉得你是被冤枉的，你觉得你只是奉命，那就将你和你身边人的采购、合同、供应商、代理机构全部拉出来。你开口之前先想想你家那几笔合作能不能够见光。这个就是公告的阻吓力，它不是征集线索，它是提醒你不要嘴硬。第三层是改写忠诚，当倒查没有明确起点，意味着每一任都可能被翻开。这个会逼整个空军系统做一件事，就是重新计算哪个能够保命。军内最现实的忠诚不是口号，是向能够决定你生死的人靠拢。公告一出，空军所有人都会自动将眼睛投向现在哪个在主导清洗，哪个在宣读命令，哪个能够使你不会被查到你那一段。于是第三个戏剧性转接上马。如果上丁求之死是失手的代价，那倒查公告就是失手后的清算了。一套组合拳的目的是令对方阵营再亦都组不起第二次空中通道的刀刃。今年10月22号的授衔典礼上，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和中部战区司令韩星贤获得了上将军衔，由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典礼上颁发上将证书。根据日经新闻的观察，习近平新晋升的两位上将都是空军出身，凸显了重用空军的重要性。而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就事件表示，这次晋升典礼的过程一片肃杀之气，而习近平本人是面罩黑气，三角眼阴险暴力的空光外露，三角眼是阴险暴露的空光外露，颈歪向一侧。北京官场传言他的形象令人联想到的并不是崇祯皇帝，而是吊死崇祯皇帝的那一棵歪树。习近平的形式就好像冥冥中的一个预言，就是中共暴政终将吊死在习近平这一棵歪颈的树上。袁鸿兵说，习近平独裁的危机是不可缓解的，因为他试图借助回归罪恶的毛泽东原教旨共产主义来拯救中共暴政的末日危机。习近平假借以复兴中华之名，行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实，不过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经彻底破产，现在就是连中共的千万官员都不再真正相信共产主义。这个亦正是习近平培育的习家军不可能将绝对忠诚献给他的根本原因。同时经过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侵蚀，再加上江泽民的权力腐败，利益中共官员人人都沾的诱惑，中共无官不贪、无利不腐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逐浪潮流。中共官员利用最后的时机，借助手上的腐败权力，竭尽所能截取社会财富。习近平培育的习家军现在已经成为目前中共权力腐败的主力军。 袁鸿兵引述北京官场疯传的一些讯息，习近平现在为了解愁，每日饮一樽茅台酒，同时他又为了实现他终身执政的皇帝梦，为能够活到150岁，定期按时为自己转换年轻战士的血液。习近平由此得到了北京的官场赠予他的一个新绰号，叫做吸血鬼。袁鸿兵判断习近平死于他的极端焦虑，他苦心培植的习家军将对他展现出一轮又一轮的背叛，这个就是他焦虑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据大纪元统计，到今年10月底，也就是四中全会后，习近平上台后晋升的79名上将中，已经官宣落马罢免职务，包括卷入落马传闻的约有36人，折损近半。四中全会前，9上将被官宣落马，而他们是清一色的习近平军中亲信。姚盛讲得很明白，说习近平不会主动落台，中共元老帮为了保党还在这里，维护表面的团结，令习近平在党政军的核心位置上。但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军权，他为了重夺军权，会一次又一次地找机会翻身，中共的权力斗争会变本加厉，充满血雨腥风。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